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城市伊利，圣诞节两天的时间里，降雪量达到53英寸。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下令，本周晚些时候移出白宫院内一棵树龄200多年、由杰克逊总统种下的老树。
川普总统上任一年，对美国移民政策大幅改革。2017年对很多无证移民来说，是他们生活巨变、纷乱的一年。12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圣诞节是刚刚过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啊，虽然是没有见到白色的圣诞，但是美国的许多其他的地方还是迎来了白色的圣诞。
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做伊利的地方，圣诞节两天的时间里，降雪量达到了53英寸。万事达卡公司表示，受到消费者信心和就业提高以及提早打折促销的影响，美国消费者2017年假日季节已经花费了8000亿美元购物，创下历史新高。报告说，商店和网上从11月1日到12月24日节日购物期间的销售额上升了4.9%，这是自从2011年以来最快的年度增幅。这使得美国大型百货公司的股价在圣诞节后的12月26日星期二出现了上涨。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下令，这个星期将要移除在白宫外墙一棵有200多年树龄的老树。这棵树是杰克逊总统时期种下的。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了，主持人，我现在人的位置就在白宫南侧的草坪外。那么大家可以从镜头中我的左手边所看到白宫西南外墙的三棵树木中，其中的一棵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棵年代历史悠久的树木。那么这棵树木已经在白宫度过了将近200个春秋，它正是美国20美元的纸币封面的这个人物，也就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所种下的。那么在1829年杰克逊总统入住白宫之后，为了纪念他在1828年不幸去世的妻子雷秋，特地从田纳西州引入了这棵木兰科的树木。那么这棵树木是雷秋最喜爱的树木，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杰克逊木兰。那么根据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的报道，由于这棵树木年代过于久、过于腐朽，他们不得不从美国国家植物园请来专家对其进行评估。那么通过评估，他们一致认为，虽然白宫已经尽了全部的努力去维护保护这棵树不得不再尽快被移除。那么由于 CNN 所获取的这份鉴定的报告部分会显示，这棵树整体上的建筑和结构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并且这棵树完全依附人工支撑，如果没有很大范围的布线系统，它很多年前就已经倒塌了。如今这非常令人担忧，支撑线系统已经倒在树的东区干上，线条已经穿过余下非常薄的木层，很难预计什么时候它将如何倒下。据了解，移除这棵树的最终决定是由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所做出的。那么白宫方面，川普的通讯主任对于 CNN 的回应是，他们已经尽全力来维护保存这棵树。这棵树从正面看，它的树干和它的枝叶虽然看起来跟其他的树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背后看，树干已经完全镂空了。那么生命的循环就在如此，那么长达数月之久，白宫的工作人员已经从这棵老树上面分支出了一棵小树苗，在白宫附近的温室中进行培养。那么几个月之后，这棵树苗已经长到了8到10英尺之高。最终，这棵老树被移除之后，这棵树苗将取代它的位置。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记者尼亚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年终佳节到了，白宫里里外外都挂上了节日的布置。除了圣诞节，当中有犹太成员的第一家庭也照惯例在白宫当中庆祝了犹太教的节日。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每年白宫呢都会进行节日的布置，而今年呢是由曾经担任过模特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巧手布置，因此让很多人感到好奇。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白宫的外墙现在都已经挂上了节日的花圈。
首先是11月20号，白宫的椰蛋树由马车载着抵达白宫北门，由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以及川普总统的小儿子拜伦出来迎接。 这棵 19.5 尺高的白宫官方椰蛋树挂上了各州印记的吊饰之后，在白宫的蓝厅当中展示。今年的布置由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主导，由来自29个州、超过150名的义工将整座白宫打扮成银白世界。今年的主题叫做悠久传统，一座重达350磅的小白宫姜饼屋也展示在餐厅当中。白宫南面草坪外则树立了国家椰蛋树，这棵椰蛋树可供一般民众参观。11月30号，川普总统在国家椰蛋树的点灯仪式上致辞，他说
On behalf of Melania, myself,
我代表梅兰妮亚，我自己，拜伦，我所有的孩子，我所有的孙子，感谢大家，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美利坚共和国，非常感谢你们，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Very much.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The miracle
of Hanukkah is the miracle. 除了耶诞节，白宫也照惯例庆祝了犹太光明节。川普家庭是长老教会的信徒，不过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的夫婿库什纳是犹太人。伊万卡在2009年嫁给库什纳之后，已经改信犹太教。川普总统在犹太光明节的点蜡烛仪式上称赞犹太人，他说
And that is why the Jewish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如同光芒一样照耀着世界各国。犹太光明节是全世界犹太家庭的传统，庆祝过往的奇迹以及未来的承诺。我代表全美国人向遍布全美国的犹太会堂表示感谢，你珍惜你们的家庭，支持你们的社区，并且撑起了我们钟爱的这个国家。
想要参观白宫节日装饰的民众必须提前上网登记，预计今年会迎来约25000名的访客。不过想要在节日参观时与川普总统伉俪合影的朋友们可能会失望了，因为川普总统将从12月20号到明年的1月1号之间前往他位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度假，并不会在白宫。除了川普总统自己居住并且办公的白宫本身之外呢，在旁边由白宫员工在工作的艾森豪办公大楼也增添了节日的气氛。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对两名朝鲜官员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说，这两名官员金正直和李秉哲是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关键领导人物。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财政部把打击目标对准朝鲜的弹道导弹项目，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美国宣布将大幅度的削减联合国的预算。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说，联合国2018至2019双年度的预算将削减2.85亿美元。那么，联合国2018至2019的双年度预算呢是55亿美元，这个削减呢相当于削减了将近2%。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我们不会再让美国人民的慷慨被利用或不受制约。”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说呢，联合国正在研究新通过的这个运作预算会对联合国产生什么影响。他说呢，预计今天的晚些时候呢会发布一个声明。那么美国的这个联合国的会费呢占联合国一般性预算总数的22%，占联合国维和行动预算的28%。那么如果按照一般性预算的比例来计算的话，美国将会省下6270万美元。中国呢占联合国一般性预算呢是7.9%，占维和预算的份额在近年呢快速的升高，从之前的6.6%呢升高到了2016至2018年的10.3%。上周在联大以128票对9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不承认美国主张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这个决定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呢就说让他们反对，我们省了很多，我们不在乎。那么黑利大使呢在给180个国家的信中呢也警告说，美国会记住谁投了反对美国的票。 在表决以后呢，黑利大使呢给投反对票的九个国家、弃权的38个国家以及缺席表决的27个国家发了邀请函，请他们呢参加1月3号在美国代表团驻地举行的感谢他们的活动。林森，
方面我们注意到，今天美国的财经媒体啊报道了中国证监会责令一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回中国的消息，这方面你掌握的情况是什么？
好的，这方面掌握情况是这样，这位企业家呢，就是在深圳上市的乐视网的创办人、前董事长贾耀庭。那么12月25号，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发出了通知，责令贾跃亭呢必须在12月31号之前回国。通知呢指贾跃亭在公司急需资金的时候没有能够履行对上市公司提供无息借款的承诺。那么该通知还指责贾跃亭呢以投资汽车业务及融资为理由滞留境外，而其控制的相关公司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巨大的这个欠款，至今呢还没有归还，严重侵害了上市公司的投资人的利益。其实呢，证监会从今年9月就已经开始敦促贾跃亭回国了。那么贾跃亭显然是不在国内，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呢？12月25号这个圣诞节的中午，贾跃亭在微博上用英文发布了祝贺员工圣诞快乐的信息，还发了一张电动车公司法拉第未来员工围着新车以及厂房的照片。那么财富杂志的报道说，不清楚贾跃亭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但是呢，很显然他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在美国，在他的电动汽车公司法拉第未来。2016年，贾跃亭投资美国汽车初创公司法拉第未来以及旧金山的一个无人驾驶汽车的项目，一度呢还想收购美国的一家电子企业，但是没有成功。贾跃亭因为创办乐视这一在线视频平台而在中国出名，很快呢，他就把业务扩张到了智能手机、打车应用、房地产、体育娱乐和电动车的领域。到了2016年末，公司现金消耗过快，债务缠身，债权人呢开始围堵乐视。贾跃亭于7月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那么布隆伯格新闻说，辞职以后呢，他集中精力在电动汽车初创公司法拉第未来上。贾跃亭认为他的电动汽车公司呢将可以挑战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11月的时候，有国内的媒体对贾跃亭进行了采访，当时人在美国的贾跃亭表示呢，担心回国以后会被限制出境，无法继续为法拉第未来融资。但是呢，就在中国政府下令他回国前几天的12月13号，贾跃亭在洛杉矶举行的员工大会上宣布他签署了一项筹到了10亿美元的融资的协议，但是呢没有公布细节。此外呢，贾跃亭还说他将担任这家电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么财富杂志说，人们怀疑他的这一个宣布的信息的真实性，因为这一融资信息宣布的这个时机恰好是在贾跃亭被中国政府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上的前一天。另外呢，贾跃亭还陷于跟华富证券公司的债权纠纷案。12月15号，北京法院发布了对该案的执行进展，扣除了贾跃亭银行存款将近131万元人民币，查封了贾跃亭持有的这个乐视网的10亿多的股份，查封了他名下2处北京的房地产。那么裁定书呢发现贾跃亭的名下现在已经无车无房无存款了。贾跃亭的乐视这个股票呢是在2017年4月17号就宣布停牌了，一直到今天，现在的股价呢还是当时的股价，是人民币15.33元。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纽约、旧金山和费城3个城市起诉国防部，指控五角大楼没有向联邦调查局的背景检查系统提供大量的记录。纽约市长白思豪批评国防部的疏忽导致无辜者丧生，他要求军方修补系统。美国空军在调查德州枪击案时，发现凶手的犯罪记录没有被正确地输入到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因此未能阻止他合法地购买攻击型的步枪。 国防部监察长本月初也发布报告称，美国军方的所有分支机构一直未能提交24%的犯人指纹。
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本星期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该机构在最近这一年度的世界经济预测报告中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好转，中国经济规模取代美国的年份比此前预计的推迟了一年。报告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此前预计的严重，税制改革政策也将推动经济增长。川普总统就任总统不到一年，已经对美国接收的难民、无证非法移民等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使得2017年成为移民生活巨变的一年。
承诺的一年，
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边界，一定要修一堵墙。
这是对美国数十年政策形成威胁的一年。
为强势经济改革美国移民法案，防止了新的移居者和移民拿走福利。
川普承诺要确保国家边界安全，促进美国经济，这让川普的基本盘有望受到保护，但却是数百万人的梦魇，其中包括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临时保护法案的受益者，以及人口主要为穆斯林国家的难民和旅行者。在像纽约这样的多元化城市，很多人直言不讳，
这是川普通过恐惧巩固权力，这与让我们得到安全毫不相干。
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提心吊胆，他们不应当如此，因为我们团结起来会更强大。
但是在美国建立未来的希望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一年的法庭交锋之后，川普针对来自8个国家，其中6个是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的旅行禁令现在已经生效。另外，川普政府2017年把美国接收难民的总人数削减了1多半，2018年接收的难民人数更少。川普政府下一步将大力改革所谓的亲属连锁移民政策。最近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令白宫更加大刀阔斧。恐怖分子嫌疑人阿卡耶德乌拉企图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引爆炸弹，他是通过亲属移民 F4 签证来到美国的。
总统的政策已经要求结束连锁移民，如果早实行川普总统的政策，本来可以阻止这个人来到美国。
基于家庭的移民政策自从1965年以来一直存在，这项政策将被一项择优积分制移民举措所替代，会使得移民数量减半。川普还承诺要严厉对待非法移民，但是美国移民机构今年比2016年少遣返了大约14000人。不过，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移民执法力量一直在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临时保护身份结束，来自海地、苏丹、尼加拉瓜等国的难民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将成为非法移民。今年9月，川普结束了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项计划针对的是近80万在孩提时期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国会将在2018年3月前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当中很多人很害怕。有像凯撒·瓦加斯律师这样的该计划获益者，已经找到抗争的平台。
对我而言，作为一名律师，我将在法庭上用法律为我的社区辩护，同时我也要在街上捍卫我的社区。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声音。
像纽约这样的移民庇护城市已经限制了他们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因为他们表示他们需要警力资源来打击当地犯罪，不愿意把社区拆散。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已经对这一逻辑进行了回击。
有人散布一种错误的说法，说庇护城市在保护移民社区，其实不是这样，他们在把移民社区置于会有更多人被捕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迫使我们的执法力量进入这些地方。
今年11月，一位法官阻止了剥夺庇护管辖区获得联邦经费的威胁，称这违反宪法。但是随着旅行禁令的实施，法庭交锋尚未结束。川普承诺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座绵延1600公里的漂亮大墙，目前这一承诺已经缩水到2018年只修建119公里长。美国之音泰勒，纽约报道。
危机缠身的欧洲在2017年重拾信心，但分析人士警告说，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欧盟集团不能安于现状。2017年医疗领域跌宕起伏，战胜艾滋病魔或许为期不远。川普总统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警告说中国正在试图修改现行国际秩序。那么中国希望重塑一种怎样的国际秩序？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下令本周晚些时候移除白宫院内一棵树龄200多年、由杰克逊总统种下的老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美国经与联合国谈判，将2018至2019年度的联合国年费削减2亿8500万美元。川普总统上任一年，对美国移民政策大幅改革。2017年对很多无证移民来说，是他们生活巨变、纷乱的一年。
川普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反对美国海外战争，主张把钱花在国内。但是，川普总统在第一年任期内，恐怕发现难以在外交上实践他所谓的“美国第一”。
如果我成为总统，定会迅速果断地结束帮助别的国家建国的时代。
川普竞选的时候承诺以一个极度不同的方式来干涉外国事务。
我们已经在中东花费了6万亿美元，那些花费足够我们国家重建两次。
川普多年来批评美国卷入海外战争，说那些战争浪费了生命与金钱。但是川普上任第一年是怎样处理这些冲突的呢？简单来说，并没有大的改变。事实上，川普丝毫没有不乐于在海外动用美军。川普执政以来，美军在中东和北非的驻军增加了1/3，美国发动了更多的空袭。美国今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投掷的炸弹将比去年多出30%，美军在阿富汗投掷的炸弹也是去年的2倍。美国在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等地继续扩大展开无人机和其他空袭行动，尼日尔未来也可能名列其中。
今年和去年相比，美军对也门的空袭增加了2倍，对索马里的空袭增加了1倍，其中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片地区被宣布为战区，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在更少的限制下发动袭击。
总体来看，很难说川普的外交政策比起前任总统们的政策更少了些干涉主义色彩。美国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普勒伯尔说，其实是更加鹰派。
他持续进行他所承继的，然后再多使用一些武力，比如在阿富汗，虽然他之前说反对战争，实际上他扩大了在阿富汗的战争。
earlier years railed against the war, he expanded the war that he inherited.
川普并不是唯一一位难以在外交政策上兑现其竞选承诺的美国总统。举例来说，奥巴马曾经承诺从伊拉克撤军，他确实也这么做了，但最终又派他们回去打击伊斯兰国。这提醒我们，总统候选人在外交政策方面会开出很多支票，但并不是总能兑现。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将自己塑造为一名化石燃料的推动者和气候变化科学的质疑者。他过去一整年的政策印证了这些观点。我们来看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川普总统最早的动作包括复兴两条被前总统奥巴马取消了的石油管道。这是川普主张的以能源为主导的新主张的开山之作。他认为这有利于保护国家安全。
40多年来，美国受制于那些将能源用作经济武器的外国政权。
然而，新科技已经将美国从一个主要的能源进口国转型成了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川普总统意在充分利用一切机会。他向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探事业开放公共土地，放宽能源生产的监管规定，同时废除对抗气候变化的法规。这其中包括撤销前总统奥巴马针对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规定的法规。
可能没有一项规定比这个更威胁到我们的矿工、能源工人和企业，而且正在对美国工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批评者指出，大部分州正在完成规定目标的轨道上，并没有对业界造成打击，而且他们质疑川普撤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理由。
这项协议不太涉及气候，更多的是让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占美国的便宜。
与此同时，2017年似乎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三个年度之一。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从热浪、暴风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看到了气候变化的证据。批评者说，川普正朝错误的方向努力。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比安科指出，这届政府的一些反转政策在法院受到挑战。
他们尚未成功，我们可以期待在明年看到反弹。
反弹力量来自各个城市、州和企业。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
过去十年一直在各种危机中蹒跚前行的欧盟已经度过了一系列的威胁。但是分析人士警告说，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欧洲债务危机让数个欧洲国家接近破产，上百万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在混乱中抵达欧洲大陆。然后在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这一决定得到了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赞赏。欧盟已经从持续十年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2017年，他的领导人们宣布欧洲回到正轨。在9月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欧盟委员会主席表达了这种情绪。
The wind is back in Europe's sails.
欧洲的风帆又被吹动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时机，但它不会一直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广泛视为欧洲的救星。他凭借明确支持欧盟的主张，在五月赢得选举，打败了反对欧盟的国民阵线党领导人勒庞。支持者认为，马克龙的功劳是停止了欧洲看似不可阻挡的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盛行。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势力无法被根除。
是的，马克龙是作为亲欧洲的支持者被选上的，但主要原因是，许多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认为，他只是比勒庞相比更好一些。
马克龙总统甚至表示，希望英国可能会被一个改革的欧盟集团吸引回来。
在
一个重新关注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和有效市场的集团中，在未来几年，如果英国愿意，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国际社会担心英国脱欧的决定会带来多米诺效应，但其他成员国并未效仿。
The threat of another country leaving anytime soon.
英国脱欧导致其他国家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选择离开的这种威胁减少了， 这表明离开欧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但他说欧洲不能安于现状。
一方面，移民危机还在持续，人们仍在进入欧洲，但是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持续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成员国都不同意。而在欧元区，目前没有一种必要的稳定框架来让欧盟保持运作。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8年，欧洲比一年前更有信心。欧元区在发展，移民数量在减少，而且掌权的是支持欧盟的领导人。但德国新政府的难产、所谓英国硬脱欧的威胁，以及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使欧洲仍面临潜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川普总统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警告说中国正在试图修改现行国际秩序。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林在他的新书《中华秩序》中论证说，中国要重塑的正是以清朝为范本的中华世界秩序。我在不久前和王飞林教授就此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王教授，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新出了这样一本书，叫做《The China Order》。刚才我们聊起来这本书的时候啊，我说这本书是不是应该翻译成《中国秩序》，但是您说应该翻译成《中华秩序》哈。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和中华这两个词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嗯，谢谢。因为中国古代至少从这个战国以后，实际上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那么秦朝统一了中国，实际上是统一了世界。就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当时居住在这块地方的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世界统一了，就天下统一，天下大同，所以说，中国秩序叫 China Order， 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指是中华世界秩序，或者叫秦汉世界秩序，而不是中国秩序，一个国家的秩序，它是一个世界的秩序。
国即天下。这样一个贯穿中国历史的思想又会催生出怎样的中华秩序观呢？王飞林教授在他的新书中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读给出答案。
由于这个中国历史重新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清醒的脉络，就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或天下观或者说政治制度观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一个世界大同，要统一，要实现 China Order，中华世界秩序。这个中华世界秩序呢，是建立在秦汉政体之上，一种用儒学孔教包装的一个法家理念，就是说中央集权，从上而下，那么一个声音，一个统治，一个制度，天下一样，这么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如果我们解读清楚了以后，看到哇，中国这2000多年这个想法一直根深蒂固的话，那么未来中国怎么走，这个新的中国梦要复兴中华文明，究竟复兴是什么，就会比较清楚了。
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华的天下观的问题哈，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这个天下观更多的是内部统治还是对外扩张呢？
分得很好。这个天下观呢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但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考量一下，在实际中它的实行的话，其实变得很简单。天下观是无所谓国内国外的，而是就是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所有东西在天下，在太阳底下，全天下应该统一起来。那么中国古代为什么皇帝们对这个边界并不是很重视，包括毛泽东对边界领土也不是很重视，该给就给了算了，对吧？像中印战争跟越南的领土交易这些东西他都不是很有所谓，因为什么，他这个内外之别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清楚，他认为全天下都是应该是我的，清朝可能是中华秩序的范本，就是清朝他实行了两种制度，在中华本土他实行的是帝国制，就是从上而下，非常严格的控制。那么在帝国本土之外，就像新疆、西藏、中亚这些地方，它实行的是一种委托制，就你只要承认我是大皇帝就可以了，你自己自治好了，自己内部是自治的。它实行叫两体制。这个两体制呢，看来可能比一体制呢更稳固一点。但实际上你必须要有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大皇帝。就因为清朝皇帝既是中国的皇帝，又是中亚和新疆那一带的最高首长，又是西藏的最高首长，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清朝的中华制度算是相当的完备，所以一个范本。那么这么非常完备的范本呢，清朝呢其实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上，清朝其实非常糟糕的一个朝代，就是非常完备的中华制度带来了非常糟糕的发展记录。
近年来，凭借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活跃的角色。从亚投行的成立到“一带一路”的提出，再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为全球治理开药方，国际社会观察到中国的崛起似乎也蕴含着为世界重新制定规则，甚至重塑国际秩序的野心。而在王飞林教授看来，中国要为国际社会重塑的秩序正是中华秩序。
我看现在的国内的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强，中国国内很多这个学者呀、分析家，包括政界领袖，包括习主席在内，都有意无意的在谈到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要为世界重新写套规矩，要重新改进世界秩序，我们走向世界中心，我们要领导世界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在我看来是比较清晰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要重新建设中华秩序的想法还是很强烈的，那么这个推动力量也是很强烈的。但这个一旦付诸实施，那就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因为什么呢？如果中国真的要用它越来越强大的国力去推动重建中华秩序的话，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后果是什么。那
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说，要么全世界变成中国，像中华帝国那样，就是秦朝统一中国了，秦朝统一了当时中国人认为的世界，那么今天中国统一真正的世界，这是一种可能性。要么就是呢，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呢，不甘心这样，他们要 fight back， 他们要对抗。那么对抗的结果，在今天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杀人武器，那核武器都非常严重。
按照您刚才的解读哈，中国的这个在天下观的这样的一种指引之下，似乎是未必是需要通过这种开疆拓土，通过边界来实行统治，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建立秩序来实行统治。这让我想到，其实在二战之后，国际秩序是由美国来建立的，那么很多人也会将美国在二战之后维持世界上的这个领导地位解读为是由于美国建立了这样一套制度。那对比来说，中国对于这个全世界制度的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跟美国在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这个建立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问得很好。是的，在世界上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就是我的书的副标题，就是世界帝国这个概念。想建立世界帝国的人非常多，在美国也不乏其人。很多人想，为什么我美国制度就不能成为世界唯一的制度呢？对不对？大家都想我制度最好嘛，成为世界唯一的制度。所以美国也不乏有人想让全世界都像美国一样。但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根本就是如果说我们把美国的这种观念制度和这中国的中华秩序的观念制度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在观念上很不一样。比如至少美国现在的吧，是实行是联邦制，就地方权势自治，没有像那种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第二呢，美国的权力政治权力来源是从下往上，而中国是从上往下，这也是不一样的。第三呢，美国呢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是主张竞争，主张多元化，主张不同，而中国主张一律化，又一定要听上面的，领导发话了下面才可以做，领导不发话下面不可以做。那么最后一点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现代社会来看，就是美国呢虽然说有很多人希望用它的规则，用它的制度来感化全世界，但美国确实是没有这个像过去的中华王朝那样直接去控制全世界，直接统治他们。那中国比如说在清朝或者元朝或者隋唐汉这些朝代，他们想的就是我要直接控制你，你要称臣于我。中华秩序和现在实行的世界秩序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现在世界秩序里面有强权，有美国，有老大，但是呢各个国家呢在法理上是平等的，在中华秩序是不可以的。中华秩序就是除了我以外老大以外，剩下人都完全小下去，都跪下来才可以，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内部有很多的声音就认为，中国之所以现在有这样的重新制定规则的野心，是因为他们认为现行的这一套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对中国是不公平的。那么他认为如果你要想从国际社会当中真正获益，那么你就需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对于这样的一个逻辑你怎么看？
这个逻辑很自然，很正常的逻辑。这个逻辑在我看来其实很西化的逻辑，就是中国受到了西方的教育这么多年的影响，有一种很商业化的倾向，就是我参加制定规则，我可以成为老板，然后我可以得大利。这想法都没有错，但是呢和历史事实呢不见得相符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很快，经济上发展是个奇迹，国力增长很快，老百姓的生活改变很多，中国的那个基础建设都非常惊人，对吧？发展很好，当然也有些代价，对吧？有些问题。这恰恰说明中国有选择的参与的现行国际制度获利甚丰。 这恰恰说明中国参与现行制度，就现行规则是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要改变它，完全按照我们的规则来可能会得一些短期的利益，但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中华制度的基本的框架，而用这个过去的框架来改变现行制度的话，对中国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恰恰说明了中国两千多年当中为什么中国长期停滞不前，而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后期以后开放了改革了，中国发展飞速。那么过去七十年八十年以来改革开放了又发展飞速，这恰恰是认为中国接受了现行制度才发展飞速，而不接受的制度用自己制度改变呢，很可能就又停滞下来。
王飞林教授指出，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选择，是接受中华秩序还是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处在选择的窗口期，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回应呢，可以多种多样，对吧？各种各样的回应。其实中国人民本身也在做回应。中国现在毕竟和以前不一样了，中国现在社会也比较多元化，各种声音也在发酵。虽然有时候受打压什么的，但是也在发酵。所以中国很多一些精英人士，书里提到有些精英人士，有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去一心推动中华秩序的话，可能对中国带来的灾难不比对世界带来灾难小，可是很大的灾难，非常有风险。所以中国国内也有人主张咱们不要搞这个，要改换我们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个非常辉煌的宋朝，而不要做一个非常糟糕的清朝。这种观念我觉得慢慢的会在内部发酵，会影响中国的行为，可以和平的改变一点就是那个未来的发展倾向。那么作为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老大啊，怎么应对这个，我觉得美国现在也在重新的思考当中，尤其最近这几年究竟美国怎么应付呢，也有一个清单了，并不是一定要去正面对抗发动战争，但是美国有很多选项。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叫对等交流，那就是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畅通无阻，那为什么不能让美国之音，为什么不能让 CNN 在中国畅通无阻，这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美国很容易可以做到的，对吧？例如这个孔子学院可以在这边开很多啊，那为什么美国不能到中国去开学校自由讲授自己的课程，对吧？诸如此类吧，就这些方法，这些应对措施会带来很大的效果。
好的，谢谢王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你，好，谢谢。
世界各地沿海地区依赖珊瑚礁取得食物，躲避风暴。珊瑚礁也是旅游资源，但很多珊瑚礁因气候变迁的影响，生存面临挑战。
Last year, 2016,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an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世界上有很多的珊瑚礁因气候的变迁而面临生存的挑战，这影响到了依赖珊瑚生存的海岸居民。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帮助珊瑚礁适应日益上升的温度。
在迈阿密外海，潜水人员将珊瑚的细枝插在海底， 这些细枝取自迈阿密大学珊瑚孕育所。项目管理人戴尔顿·赫斯利说，努力回复受损珊瑚礁的科学家们最近发现，珊瑚被修剪后会生长得更快。
我们能把大丛的珊瑚分成硬币大小的碎片，这会增加它们的生长速度，然后再把它们放回到一起，在短时间之内创造出比一开始更大的珊瑚群体。
修剪像这样的珊瑚效果特别好。赫斯利说，他们的实验室9年前从30个指头般大小的珊瑚开始做起。
我们的珊瑚孕育所把它变成了3500个珊瑚，也就是说，每星期的任何一天，我们都能把数百个鹿角珊瑚和米角移植到珊瑚礁上，自然地提高了生长和富裕。
他们目前为止已经移植了11000多个珊瑚，但是这些珊瑚与世界许多地方的珊瑚礁一样，面对着日益暖化的海洋，赫斯利的团队不希望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与迈阿密大学的同事安德鲁·贝克尔合作。
所以我们植入的是我们认为在未来也能承受热度的珊瑚，而不是会被热死的珊瑚。
珊瑚礁的食物和色彩来自于共生关系的珊瑚藻，但是当海水变得太热，它们就会失去这些珊瑚藻。这些白化的珊瑚日子不长了。但是贝克尔说，
它实际上提供珊瑚一个机会来替换与它们共生的珊瑚藻，然后与新的可能更能适应新环境的珊瑚藻形成共生关系。
贝克尔的实验室在挑选回复力最佳的珊瑚。
尽管他们几个月前严重白化，但他们实际上恢复得相当良好，他们开始长出新枝。
下一步要在受损的珊瑚礁上植入这些被压力强化的珊瑚，然后看看效果如何。这个团队对于他们能给珊瑚礁一个重生的机会感到乐观，但他们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我们无法在全球重建每个珊瑚礁，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是我们项目的第二大部分，也是我们努力推动的。
他们招募志愿者来帮助重建珊瑚礁，他们让他们了解面对气候变迁，找出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他们希望市民科学家们能帮忙散播这个讯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迈阿密报道。
2017年医疗领域起伏跌宕，既有让人惊喜的成就，也有原本可以避免的挫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医疗领域2017年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抗击艾滋病病毒和治疗艾滋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那些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当中，目前有超过半数的人吃上了可以控制病情的药物。这些药物是结束这一流行病的关键。
Recently, those drugs have been show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not only to sav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who take the drugs.
最近几年来，这些药物显示，它们不仅能够拯救服药者的生命，还能把感染病毒者的病毒载量降低到检测水平以下。这个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这一年，一种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工作让人看到希望的曙光，而第二种疫苗的大型试验已在非洲展开。一旦有了疫苗，在药物治疗和其他措施的帮助下，艾滋病将被终结。
Raise your hands if you know what polio is.
巴基斯坦通俗音乐明星萨尔曼·阿哈迈德利用他的明星身份说服父母给孩子们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2017年，全世界有16起小儿麻痹症病例，这些孩子都生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过去，这种病毒曾让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孩子变成瘸腿。
Can you take a deep breath?
No.
No.
在4月间的世界疫苗周到来前夕，世卫组织的弗拉维尔·布斯特里奥博士大力推动疫苗接种。
疫苗和接种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力的公共卫生工具。
对疫苗的最大威胁是自满和虚假信息。之所以自满，是因为小儿麻痹症等疾病正在从全世界人们的记忆中淡去，而虚假信息是由艾丽皮这样的活动人士散布的。
自闭症是由给3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造成的。
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了麻疹疫情，反疫苗活动人士被指责要为此负责。MMR 疫苗本来可以防止这场疫情。
I would say almost exclusively the whole responsibility.
我要说，反疫苗运动几乎要负全责，原因是他们扩散的那种 MMR 疫苗跟自闭症有关联的错误信息和传说，这种关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已经证实这不是真的。
在欧洲，自满造成35名儿童因患麻疹而夭折，麻疹疫情扩散到欧洲15个国家。
Measles is not a trivial disease.
麻疹不是小病，如果爆发疫情，有相当比例的人会出现严重后果。
有一种对男性和女性都事关重大的疫苗是 HPV 疫苗，这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还可以防止由 HPV 病毒，也就是人类乳头病毒造成的其他癌症，包括口腔癌。子宫颈癌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女性第二常见的癌症，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 HPV 病毒的扩散，因此公共卫生机构和女性权利组织呼吁在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人平均每年因交通拥堵而在车中坐等的时间高达38个小时。不过，科研人员说，如果有了智能的交通信号灯，情况可以大为改观。
在傍晚的交通高段时期，匹兹堡市中心这个繁忙交叉路口运行的有条不紊，驾车人和行车人等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1-2分钟。这里的交通信号灯的变动时间不是以日常车流规律为基础，而是在每个交叉路口使用摄像头和雷达实时监控车流。
From that information that we take in, the system builds.
我们根据从系统里得到的信息进行预测，系统侦测到每一辆车，实际预测出它抵达路口的时间，然后根据这种预测，建立了一个我们所说的计时计划。算出如何以实时的方式给每一个靠近路口的车辆分配红绿灯时间，并开始执行这项计划。
这个系统是由一家名叫舒尔托拉克的公司设立的，源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研究所的一个项目。最早安装的智能交通信号灯有9个，那是在2013年。如今，匹兹堡东部的这个地段已经有了50个彼此相连的交叉路口了。今后3年还计划安装150部，计算显示这段道路的行车时间改善了25%以上。
这不是因为车辆开得快了，而是因为他们停下来的次数少了30%，而且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空转等候的时间平均少了40%。我们没有实际测量空气质量，但是用燃油消耗模型推算出，我们把排放减少了20%。
科研人员说，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未来，公交巴士、私人轿车，甚至手机都可以装上专用短程通信，也就是 DSRC 设备，与智能街灯沟通。他们已经在试验某种可以帮助残障行人过马路的设备。
它跟智能手机相连，这样你就可以通过蓝牙跟智能手机通话，然后它就会跟交叉路口通话，进行专用短程通信。
亚特兰大也已经安装了智能街灯，其他美国城市也正在将他们的交通信号灯升级更新。在匹兹堡各地，无人驾驶轿车已经上路了。有了智能街灯，这座城市正在迅速成为先进交通技术的温床。美国之音普蒂奇匹兹堡报道。
建筑业一直是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之一，尽管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个领域，但他们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一项由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建立的培训项目正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
女性在全球的建筑业只占据一小部分，要改变这种状况，一种方式是鼓励年轻的女孩进行尝试并学习一些基本的技术，
确保它是好的方形的，这样它能放得很稳。是的，很好。
10岁的印地迈尔加入了一个培训班，向技术娴熟的女工人学习。
这样就不对了，她会卡在钻或者锯上，这会搞得一团糟。
这个培训班是由非营利组织女工匠支持网开办的，自2009年起就一直在训练女性使用工具，并鼓励她们寻找当学徒的机会。
Makes me feel really happy that...
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女性可以尝试任何她们想做的事，比如像我妈妈一样当个电工。
印地的妈妈丽贝卡说，这个组织减少了她作为少数女性电工之一的孤立感，她希望女儿更有被包含在一个团体中的感觉。
当她第一次使用杠杆式锯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令人难忘。事实上我差点哭了，我非常高兴。
该组织的创始人菲奥娜·舒林说，职业培训对女性和企业都有好处。
由企业来，希望我们帮忙多元化他们的贸易，因为他们看到多元化劳动力带来的变化。
而且他们发现推销多元化理念的好处超过了事情的本身。
我们捐了一些门锁，最初我想的是我们能用这些东西做什么，然后我想到我们要教女性换锁，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很棒的，特别是如果你遭遇家暴，这尤其重要，因为这让你可以掌控你的生活。
随着社会对女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多，这种努力的前景很好。像印地一样的年轻女孩在建筑业看到了一种未来。
干得好，非常棒。
美国之音记者艾尔玛丽斯华盛顿报道。
对于每一个喜欢英国谍战电影《007》的主角詹姆斯·邦德的人来说，一双隐藏着高科技的漂亮时尚的皮鞋可以说是完美的礼物，
绝对是一对好东西。这些时髦的布洛克皮鞋穿去办公室看起来很不错，但如果你的钱包被偷，或是附近发生了任何问题，你的鞋也能够为你提供安全保护。
最初的一个概念是，你晚上外出，万一丢了外套，而你的钱包和手机等东西都在里面，那可怎么办？我们想到可以在皮鞋里放一个迷你手机和其他很多让你有能力克服困难的玩意儿。后来这种皮鞋的功能越来越多，成了秘密特工、都市生存利器，反正是很好玩的东西。
这一切都隐藏在皮鞋的后跟里。虽然高科技皮鞋很奇特，但是设计师说，更重要的无非是功能和形式。
We recognize that these shoes have a massive amount.
我们认识到这些鞋子成为了热门的话题，但它们不是噱头，它们是真实的，很好看，非常舒适的鞋子，其中还包含非常有用的小工具。如果您有麻烦，这些小工具可能是不可或缺的。
鞋子里有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一个手机、GPS 跟踪设备、凯夫拉鞋带、有支付功能的戒指，还有现金，以防钱包被偷。
如果你以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兄弟或儿子该有的都有了，你现在知道他们没有，这是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的东西。这种鞋的特性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知道早期的尝鲜者会非常喜爱这种皮鞋。
每双鞋都有个性化的名字和编号，售价大约$2500。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仅仅相隔一天的圣诞和毛诞在中国引发联想，今年的反响格外强烈。一些人在网上掀起声势浩大的赶走圣诞迎来毛诞的声浪，指责一个外来节日备受推崇，而中共政权的奠基者毛泽东的生日却受到冷落。更有人提议将毛诞的12月26号定为国父节。当局在公开处理辱毛记者的同时，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拒绝了多起集会纪念毛泽东的申请。那么，为什么近来纪念毛泽东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中共当局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赶走圣诞迎来毛诞会引起怎样的社会撕裂？星期三晚间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